各位好，今天5月4号，我是散人，吃了吗？您呢？今天是青年节，但是呢，我必须谈一个大家肯不爱听的话题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说法啊，中国人呢是世界的藤壶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长哪儿都他妈不是特招人待见。当然，藤壶好吃不好吃我也不知道啊，这没吃过这玩意儿。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是这两天看了几个关于去香港那边旅游的新闻。就是有人呢就在那儿去不带走垃圾，然后呢随便抽烟，而且呢是非常有道理的去跟人去讨论说，哎，人家说我能抽烟呢，这块公共场所能抽烟，这块可以抽的。另外一个说呢，我给钱不就完了吗？对吧？你这个为什么一定规定我垃圾要带走呢？关于这件事儿大概是这样的啊，对，还有一个，是在香港那边呢，就是都是扎帐篷，就是那种特种兵旅游。搭一个帐篷啊，在那时候随便的公共地方一住，哎，就算是来了，而且呢，这个让香港人呢很不爽，因为什么呢？香港会驱赶一些这个，就是无家可归者，结果发现呢，这些旅游的人过来之后吧，跟无家可归者呢没什么大区别，也是在占用这种公共地域啊，然后呢去住啊，去也弄得挺脏乱差的呀，那为什么就他们就可以，那这些无家可归者就不行？这个呢，都造成了当地的民众的，按日本的说法叫困扰，啊，迷惑行为，哎，造成了困扰。实际上来讲呢，我倒是并不是觉得说中国人都是去这个全世界都是藤壶啊，因为我见过很多的中国人，在其他的国家生活，那活得很低调，而且呢，有他自己，人家都说中国人好的地方，比如说听话，重视教育。然后呢，比较怎么说呢？因为胆儿小而不会犯大事儿，这个可能是好多人都不太理解，说怎么这也算优点？对，你看啊，就是在其他的国家，你比如说，就拿咱别再远了吧，现在日本我日本住的时间比较长嘛，就是你会看中国人呢，虽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比如说有什么福清帮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，也是混黑道有一些人，但是呢，这些年呢，已经渐渐的有所改变了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普通人过来之后啊，他不再像原来似的完全为了挣钱，并且是看什么钱都去瞎挣，哎，这个呢，这个跟原来的最早开始的一波人已经开始在日本社会扎根有关了。那另外一波人呢，就是最近这些年来的，最近这些年来的呀，比原来呢是有钱一些了，是有钱之后出来的。说白了的话，大概就是最近这个十几年，尤其是在这几年当中，那来了一波有钱人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好多人呢，这回为什么日本政府对这个中国的很多，就包括像我拿的这个经营管理签证，我拿了已经大概到今年已经是第13年了吧，十二年多。那像这样的这个，那那个时候你过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这一块呢，它是可以低调这么生活的。我看很多的这些我周围的朋友，其实很少有这个高调在日本这块，当然也可能交往的圈子不太一样。那在这边那种高调的生活都是很低调、很遵守规矩，在这边过着日子。那这个呢，很多时候中国人呢在境外的这种行为啊，是被某种应该叫偏光滤镜过度放大了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那另外一些原因呢，那也确实是好多人呢，他有很多不太符合现代文明的这样的这种行为。对吧？有人就可能说了，说你看中国人也不是哪儿都不受欢迎啊。我们去那个，去这些非洲国家呀，和这个，和这某一些这个，不太发达的地方，我们也挺受欢迎的嘛。对，那肯定的，那肯定的，是吧？因为那块儿呢，还不如中国的文明程度高呢。你当然还是受一点欢迎，即使在那些地方也不太好说。你比如说，巴西就曾经把中国的这个比亚迪这个赶回去，对吧？这是一个，去判罚。那你要去这个就是所谓巴铁嘛，巴基斯坦。那巴基斯坦对中国人的印象也没好哪儿去。在非洲呢，把那个非洲的这些工人们当成你真正意义上的啊，字面意义上牛马来管理啊，也曾经就是直接被人家反杀啊，这也都曾经有过，也未必就好那么多。那为什么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这种印象特别差？其实呢，是有一些比较，应该说比较深刻的一些原因吧。 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中国传统这个处世哲学啊，跟西方啊或者现代这个商业社会呢，这个规则呀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度。哎，这个可能是各位都能够体会到的，因为中国的这个一般来讲，你就是大事儿很少犯，就不是说没有，就是大事很少犯，往往是干嘛呢？都是在钻空子。就在日本这块儿也是，包括像我们所拿的这个经营管理签证，包括一些其他的高度人才，包括一些其他的什么技人国这些签证，很多人都是钻着这空子来的。那就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就是像这种高度程序化的这个社会，比如欧洲啊、日本啊这些地方，包括美国这些，他们为什么发展？其实很简单，它的内核是什么？就是尊重整个的契约和商业社会的这种规则。法律也比较合适，这样的话呢，它才能够发展起来。你见过这些东西不遵守的，它能发展起来的吗？没有吧？香港为什么后来发展起来？就是因为它建立了一套足够让大家能够明白的这种法治的一个社会，才能够发展。结果被破坏之后，我们也都知道，现在香港跟原来不太能比了。对吧？这也是它本身出问题的地方。所以它这么多年，这个是尊重法律、尊重规则是它的因，经济发展是它的果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也是它的果。所以你这个前面这个东西呢，你没有太尊重之后呢，中国呢，说好听点，中国人呢展现出了一种非常难得的灵活性。在日本就是这样，中国人经常他不你我不说了吗？不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呢，这些各个小空子的地方就钻得不亦乐乎。就全都是在各种各样找这小漏洞啊，钻过去呀、啊，哎，OK，那就给人家这个整个社会一个并不好的观感，尤其是你比如说像是这个，我还是拿这经营管理签证，拿自己这边的这事儿说事儿吧。你看我来的时候，我就租了独立的办公室，这个一个就是我在大阪的办公室已经连续租满了得12年了，一直独立的办公室。京都这一块也有好几年了，然后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办公室，都是独立的。那有的人那个一块就是啪，整个就是一栋楼，对吧？那几十家公司，实际上它没有那么多嘛，它就是一个，它就是在那挂名嘛。那拿着这个签证在这边生活，他实际上就有好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是规则呀，对吧？我按他规则走了，但是人家只要规则一变，对吧？让原来是让你钻空子，那现在不让你钻空子了，你不就出问题了吗？这个我多说一句啊，日本社会是这样的，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观察，他呀往往啊是一种先是善意，他比较善意的来对待这个来的人或者是自己的人，虽然他是轻罪重罚呀，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会有的，但是他比较善意，而是更多的时候呢，是让这个人呐自己能够自我的约束。因为日本的 GDP 啊，就是只有1%到1.2%用在社会治安上，但是日本呢又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，对吧？如果不是最安全的国家的话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会如此？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这个，一是基本的信任，二一个呢自我的约束。这样你可以看日本，你觉得他比较压抑啊，比较毒空气啊，比如撸撸啊什么这些东西，OK 都没问题，都是他的这种表现形态。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，他才自我的约束合规性，他才最后成为什么？就是大量的这个社会治安以及社会摩擦减少，他就减少了很多的这样的这方面社会治理方面的这种成本。这也是他为什么就是30年。对吧？就所谓失去30年，社会整个没有崩溃，而且呢，大家还过得还能过得下日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其中一个，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归在这儿。那如果你过来来干这些事儿，你是一个习惯于钻空子的，对吧？或者是说我们把它说好听点，叫灵活性的这种人，你肯定可以看到，满大街都是空子，真的。我在这儿这么多年，虽然日语没有好到说到什么程度，但是多少也是会的。他那些法律法规我也是知道的。但就我看来，你要想钻空子，那可是太多了。当然，我不钻是另外一回事儿，对吧？你也用不着，犯不着干这事儿。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。这个说起来就比较远了。你像比如说，为什么中国人习惯于钻空子，是因为在原来的社会，我们怎么进行了改革开放？其实就钻的是原来的空子， 原来这些，你比如说，我们拿回宪法来，您看有哪一条它是让你去改革开放去了？没有吧？它实际上都不让你干，那就是因为原来给大家绑得特别死了，从官方到民间，其实都去把这个原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法律的这些空子都给钻了，最后才给补上这些这个法律的漏洞，让你合法化。这个才是我们几十年这几十年的，就是能够出来来外边闯荡的最起码的一个真相。那么举最简单的例子，原来跟大家交流过，对吧？那原来叫投机倒把罪，说白了，投机倒把是什么？低买高卖，这不就是基本商业社会吗？但是原来这是个罪名。OK，好，后来这条罪名给去掉了。那是多少人钻了这个空子，然后付出了血的教训，或者是刑期，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，才有的今天。那我原来跟大家也交流过，曾经有一位女士在家里办舞会，多交了几个男朋友，就最后给枪毙了。各位查一下这事儿去吧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是真真正正血的教训，用人命换来的。所以中国人在整个的这个他的这种压抑的环境下，整个这些年他就是这么钻着空子过来的。你让他学别的，他没学会呢。到今天也是一样的。我原来老说给绑了一个龟甲妇，给绑了一个什么什么海老妇，对吧？给你松点儿，你就能够活一口气儿，然后呢就往外挣吧一点。那啪一紧，那你怎么办？可是你还得往，你得活着呀。那还是走的这条路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整个的你跟商业文明和这种法治意识、规则意识，你差着一个文明等级的一个原因。所以现在你到国外了，很多人还是走这个，对吧？还有一是什么？就是公共空间的这个意识是不足的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你看这个很多地方，你看这公共空间啊，这个大家都有意识的维护，有意识的不去抽烟呐，或者是当然日本也有啊，扔烟头的什么，大阪那块有的是也路上抽烟扔烟头或者如何如何，有这样破坏规则的。但是你可以看大部分其实都还好。那公共空间是什么概念啊？公共空间呢是需要功德这件事存在的。不是那个您那个放生那种功德，就是大家公共的道德意识，这个东西呀，你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培养，以及呢对公共空间以及他人空间的一个尊重。中国其实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公共空间是什么？公共空间跟他没关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你可以看啊，就是原来我当时小的时候住那个楼里，对吧？那种就最早的那种楼嘛，就是那种宿舍楼。OK，那。甭公共空间，经常堆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垃圾啊，或者是不用的废物啊，甚至于自行车啊，这些东西都给你堆在那儿。但这个就是因为那是无主之物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跟各位说一下，因为啊，中国人有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财产，时间并不多。改革开放之后，但是啊，但是您要知道一件事儿，就是这些给。公共的这些东西，它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这个其实是自己有份儿的。既然是公共的嘛，就是所谓的那个经济学里的叫一个工地悲剧嘛，对吧？哎，那都是如此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看，你其实你自己的房子也不一定是你自己的，地也不是你的，对吧？房子只有70年，但是实际上而言，这房子连70年都没有。它为什么？因为质量差，可能大概只有。涉及寿命的60%，大概只能是这样的，所以那些东西都不是你的。既然都不是你的，那干嘛？你占了，你只要占了就算占便宜。所以在公共空间意识这一块儿啊，你是没有这个受过这种训练的，一直以来就把这个视作为不占便宜就是吃亏的一种模式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一说特种兵旅游，然后咔叽我就去那块儿，这个找一地方一扎帐篷，我在那儿一住，你也不能说我什么，这全都是如此。因为那是公共的，他觉得这个既然是公共的，我就要占这个，他就不考虑公共空间大家有份。你这样的话，你实际上侵害了别人的这个公共空间的使用权。这个就很糟心了，对吧？所以他不这么认为。那有没有像这同样的这样的这种事儿？有啊，其实我在这边都看过。那老外背着一个包， 对吧？背着前面是睡袋，后边一大包，然后呢，呱唧呱唧过来，找个地儿，没公园或者怎么样搭个帐篷，我自己都见过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呢，你这当然也有这样旅行的，可是毕竟还是少数，大家都还不是如此。还有一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就是啥？经济扩张啊，带来一种威胁感。这个呢，不光是中国，这个其他原来国家也是如此。其实当年日本也是这样。这个必须要承认啊，日本当年也是这样。日本人有钱了之后，第一回就开始出国，开始去全世界买的时候，也曾经被视为过威胁，对吧？我当时就说了嘛，说把这个日东京这块卖了的话，整个可以把美国地全给买下来嘛，对吧？大概就能到这个程度上。那这样的这种情况，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出现的。可是呢，没过多长时间，很多人呢就已经搬回来了。日本也是这样，就包括它原来的这些产品，原来日本的产品说白了也是质量不靠谱的代名词，它做的不太好，然后人家经过一段时间就给它搬回这个口碑来了，对吧？日本人现在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游客群体之一，当然也有差的，咱都别搬杠，对吧？可是呢，基本上来而言，大面上是可以看到了，你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视频在网上，西方也流传的很多。就是在英国白金汉宫那一块儿，有那骑马的那个士兵拿着刀，周旁边画一个框，你可以明显看出来，这个不光是日本人，不光是你能分出日本人，你也可以分出韩国人，你也很，尤其是特别方便，你可以分出来中国人，对吧？那就是中国人在那地方，就对那个框，就那个画地上那个框，哎，他没有这个意识。而且你可以看到，日本人去给马鞠个躬，给那个骑士鞠个躬，然后走的时候再鞠个躬，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游客。中国人就很多时候会出这个，就会直接凑在马边上，还要摸马。这当然好多的其他国家也人干这事儿啊，美国人其实也有时候经常干这事儿。哎，那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可以轻易的分出来，这就是你这个有钱出去之后。对吧？除了这种公共的意识、共其他的一些规则意识之外，那他实际上来讲还没有学会，他是给这种人，你就会给什么？你侵入到这儿了，你是一个威胁。可是日本人用了没那么长时间，我们真正出国开始出国的时候是在80年代初就有人开始出国留学了，对吧？薛蛮子老师那会儿不就这么出去了吗？当然人家不一样啊，这人家家世不一样。那再往后是什么呢？再往后。那从90年代，就我所知，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，就是有成规模的开始往外走，对吧？我很多的朋友就在这日本的朋友，90年代就那个就出来了。那有一些那个在美国的，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朋友，都是在这边二三十年了，对吧？还有一些呢，就是2000年以后，2000年以后大家开始挣钱了，往外走的人越来越多。这一段时间，你看，尤其是从那个2005年之后一直到现在这20年。可是中国的这些人花了20年的时间，其实还没有学会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原本的这个环境，中国这个环境，并不支持他学会这些东西，到今天也没学会，这是没办法的。你不可能说你在国内的这样的这种行为习惯，到了国外你马上就变得文明了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原来跟大家讲过，我那个上海的一位朋友，女士吧，然后呢，几位女士来这边来找我这边来玩来了。OK，好，那她就是嗓门就比较大。我在日本，或者是说怎么样，已经非常习惯这个轻声细语的说话了。然后呢，她就你想她在上海呀，而且是一个高级的白领，那在这边那说话声音真的就跟美国人似的。当然开玩笑了，这也不美，就跟美国红脖子似的。对，就我就老得听他小点声啊，咱这块儿你看就没人这么说话。这他呢，他是特别听劝的人。他说："哎呀，这个确实是我不对。那这个可是我在日本，在上海真的也习惯了，对吧？这个我在国内习惯了。那我这个呢，有时候改不过来，挺不好意思的。像这样的这个国内这个环境，也就塑造了这些，即使是你可以出来。"对吧？你依然带着那个烙印非常的深，就像我们现在出来在外面十几年了，实际上而言，很多的这种烙印也是烙得非常的深，一辈子可能都洗不掉的。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，只能够尽量的去学习，尽量的接近你所处的这个社会的这种文明水平，你他认可的这个文明水平，对吧？这个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？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日本的这个你各种各样的这种规矩莫名其妙嘛，比如说你不能够先在这个先打开这个先把水喝了，然后再去结账，这些不行。那有些这个插座上头写着就不或者上头有一个盖板盖住了，就不让你用。这个在中国都无所谓的，或者是你甚至于在欧洲、美国也都无所谓的事儿，为什么就是这样？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它自己运行的一个规则。你来的这个地方，你是要改变它的规则吗？并不是，对吧？你是要遵守它的规则，你才是要来嘛，并不是说你到了某个地，你就要把这地方据为己有。你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？因为你原来的地方你并不让你满意。如果你要是想把这个地方，就你来的这个地方改造成你像你满意的，跟你国外、跟你在国内生活的一样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你直接回去不就好了吗？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但是他不这么想。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？这个呀，实际必须要说一句啊，现代传播对这种中国人世界藤壶这个形象啊，也有一个特别强的塑造作用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好事不出门嘛，坏事传千里。我们都得都说，那您人咬狗咬人不是新闻，人咬狗才是新闻，对不对？这些人他们的行动出格，就原来他就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，对吧？你没有办法说是你整个的这个大面积的传播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信息复制的成本其实是原来是非常高的。你要经过你，比如说在那个电视，对吧？你得去拍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摄像机，因为那会儿没有所谓的这个带摄像头的手机嘛。那你要是想传播，还有报纸，还有杂志这些东西，你包括印刷，包括采编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在发行，它的信息传播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。那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几乎为零。这种门槛低的时候，就会进行某种程度的信息筛选，跟原来的信息筛选其实机制差不多，还是人咬狗的。但是那会儿传播的方式，包括它传播的能力都不有限。这会儿门槛低，那人咬狗的这种东西，它就传播力度非常的大，它会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这种涌现的效应，就大家都这一下就涌现出来了。而且呢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件事情搁一件事情，你会目不暇给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总有这些人出的问题。我可以每天不重样的跟大家去。有一位朋友，就是也算不上网友，那个叫小郑。小郑在东京那块的生活，他呢也做这个做自媒体。各位看一下，每回干嘛呢？也不干别的，就把这个中国人在外边丢人或者是露脸的这种行为给你剪辑一下，给你说说，那个流量还挺高的呢。那每天都能有，对吧？因为出来的人多了嘛。那你就这个族群，那在境外的华裔大概6000万，我记忆当中是有6000万人左右，那一年才365天，你出点啥事儿不能说上一集啊，这个也是原因，对吧？所以你，而且尤其是什么呢？你比如说，你一个守法的、安静的、融入当地华人的移民，你不可能有什么新闻呐。你看，像我们这块儿，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，挺有意思的，就是。我们在京都这一块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一个群体，是在这儿呢。确实是你说，也做生意，生意做的也不小，但是呢比较低调。大量的人呢，比如做古董啊，或者是做二手品呐、啊，或者是那个开那个，或者是做农场啊，这些东西都有很多人投资，对吧？OK，好，那这些人你是看不见他们的。他们就非常低调地融入在这边生活。你比如说，像大江的这个在日本的就关西地区的总代是我的一个朋友。那你平时你听得见他说什么吗？但是你只要一出门，这事儿这就麻烦了。在蓝山那边啊，哈，我前段时间还跟大家讲着，跟人家说呢，我他妈闲的没事去那边遛遛弯去，早晨起早了去那边遛弯去。那一路上，至少我看着10个是我这帮哥们买的那个豪宅，对吧？这个豪宅真的是只能啊，这个接着往下说啊，这个有10个豪宅，但是只有一个出了问题了，就是在那做一生意，已经被那个贴上那个，就是他占了一部分的公共土地，这个在京都这块非常有名。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，大家都因为也都认识嘛，就说哎呀，别跟较劲了，干这块的规矩跟在其他地方不太一样，就该干嘛干嘛吧。他就去打这官司，他说我这不是公共土地，别人也这么干，反正那事儿闹得挺那什么的。你平时那可能各位都听说过这事儿，但是你知道那边有多少吗？我说我见了十个这帮哥们的豪宅，那只是我能见着的，没见着的还有多少？对不对？而且我非常明快的知道，很多在隐藏在那些山里之物诸如此类的，那没人知道。这就是一个，还有一是什么呀？说白了啊，这个现在啊，就是这来的这边的人呢、啊，确实是啊，比原来也还是刚才说的有钱多了。而且人一有钱，有一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他跟这原本的社会啊，没有太多的这个勾连。因为我可以不用通过你这个社会获取在这边的钱，你比如说吧，那个你看我们在这边玩古董的这帮兄弟们，大量的干嘛，在这边收古董，这块可能还跟日本社会一个很小的圈子打一个交道，然后转手干嘛卖哪儿去，卖回国去，对吧？这是一个生意。那还有一些呢，就是你比如说做这个民宿的，当然现在这被日本打击也挺狠的，做这民宿的大量的是什么？大量的是给这个中国国内过来旅游的人预备的这些东西，所以他跟这边的日本社会的连接跟原来的这些人不一，先早来的人不一样了。早来的人他在这边很少说我不跟社会日本社会打交道，我就可以在这边生活，我可以赚到自己这份嚼果，这不可能啊，对吧？你就必须得是能够说在这个地方能够活下来，你要融入日本社会。那现在有这么一些人往这儿一搁，我可以不融入你，对吧？甚至于这其中你我其实你好多人觉得，哎，你不懂日语，我懂一点日语，我这边我要想融入也是有 N 多的日本朋友，但是啊，说白了，这块好多人真用不着，人家完全用不着，不就买个菜吗？不就做个饭吗？不就是在这边去买一个这个买个楼，对吧？然后在这边那个开个店嘛，这店我也不对外营业，或者是说我对外营业，我找个日本人在这给我干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都有可能是这样的，所以他可以不融，完全不融入。这个跟原来的这些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别人会用一种看异类的眼光来看你。其实你说白了，你哪怕你操着一口并不好听的日语，对吧？语法错误，发音不准，其实你直接跟他说，他不觉得如何。你跟他不打交道，他形成你自己形成这么一个圈子，那肯定人家就觉得你这个是有问题的。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。当然，你美国人，美国无所谓，美国就是个移民国家。你很多的国家其实他并不欣赏你这样的一个族群，在这边这个，而且你还比他有钱。这个是一特别要命的事儿，你必须得有钱，所以就大概是这样。那最后一个原因其实也很好简单，就是我们是被国家拖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政府他往往他不会管你是谁，他也你出事儿的时候他不会找他不会帮你在后边撑腰，只有孟晚舟吧那个的他可以给撑腰，普通老百姓不给你撑腰，这是一个。二一个是什么？战狼。你如果只是说在这边的这个，你只是经济发展这些东西都可以，还无所谓。中国现在是等于是对世界是一个威胁，尤其是自由世界这一块，对吧？都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。如果你只是经济也就罢了，很多时候还是军事上的某种程度的威胁。OK，那人对你能好得了吗？你作为这个国民，你是要会吃瓜落的，对吧？这个是很正常的。所以啊，这些事情加在一起，构成了中国人在海外的这个非常糟糕的形象，大概就是如此。行，好吧，这个就跟大家瞎聊了。这个我这个刚才大眼儿给我打电话，我是正好给他回个电话去啊。